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们再讲到一些敬拜的问题，因为这些日子主给我们一些机会能够有一点新的领受，在敬拜上面也看见一些圣徒们怎样用心灵用诚实怎样敬拜陶祖的喜悦。上一个礼拜二晚上我们临时加了一堂聚会，成为敬拜的聚会，许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他们非常喜欢那样聚集，并且能够在灵里面进入那样一种交通，因此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要再谈到敬拜的问题，我要请弟兄姊妹们再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非常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请弟兄姊妹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2节和第23节和第24节，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差不多所有讲到敬拜的这些信息都不能离开以这节圣经作为一个根本，因为这是一个在新约里面特别的一次主所说的话，也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启示。这里我们一起来读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段圣经正确的翻译也应该是这样说，在23节里面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敬拜他。换句话说，父在寻找一些真正的敬拜者。立刻我们会想到一件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主曾经一次两次多次地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来地上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罪人，他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没有病的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所以我们的思想里面观念里面已经非常熟悉，知道主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拯救那些罪人，那些失丧的人，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但这里主说父在寻找用灵和诚实来敬拜的，父在寻找一些真实的敬拜者。那么弟兄姊妹们，到底神的心意我们在这立刻就看见是如何呢？一面他是寻找罪人，一面他是寻找敬拜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看到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他是矛盾的，还是相辅相成的？照着表面来看，那个罪人绝对不会是敬拜神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工作和计划就是要把人从罪人的地位把它变成真正敬拜神的人，成为敬拜者。这也可以说教会为什么蒙神祝福的原因。为什么教会会蒙神祝福呢？一方面因为他满足了神的要求，把罪人就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带到教会里面来，一方面教会也要寻找成为一方真正敬拜神的人所聚集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思想教会两面的功用是什么。一方面福音应该广传，因为主是要来地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另外一方面在教会中间，既然蒙恩得救，就应当成为真实的敬拜者。所以教会蒙福，他因为传福音，教会蒙福因为他敬拜神。神的工作不会错，圣灵的工作超过人所计划筹算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见说，一个教会若是他停止传福音，就失去神的祝福和同在。但是如果那个教会真正神的儿女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也必定要把复兴的火焰放在那个教会中间。等到教会复兴以后，自然他就有负担传扬神的救恩，因为这两件事情原来不是冲突的。上个礼拜我们讲要建立平衡的教会，这也是一个同样的看法。教会是多元的目的，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对于人的灵魂有负担。另外一方面，这个负担哪里来的呢？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真实的交通，我们进入他的敬拜， 这两件事情其实不是冲突，而是必须有或者相辅相成的。当我们学会敬拜之后，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满足。所以我愿意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所看见的教会的荣耀是建立在一个广阔平衡的根基上面，就是一方面我们明白神的心寻找罪人，一方面我们要同意神在历史历代中间寻找敬拜者。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引起我们的想象了，到底神在历史历代是不是已经做了这样的工作呢？当主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当主对他启示告诉他说时候将到，父要寻找那个真实敬拜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领会这句话背后有多少意义呢？所以当我读到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想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历史历代以来，神一直在寻找那些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他的人。所以我就想到亚伯拉罕，弟兄姊妹们，如果亚伯拉罕的故事还记得的话，在创世纪22章里面那里看见，有一天神呼召亚伯拉罕，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要叫他献上他的儿子以撒。可是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在创世纪22章那里讲的亚伯拉罕带着仆人上到摩利亚地去，在那里要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特别那里讲到他对仆人们说，他到了那个地方，亚伯兰远远举目远远望见那个地方，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都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要往那里去，什么去拜一拜。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动机，当他把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要去拜一拜，他特别用一字叫做我去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亚伯拉罕是被神寻找到，被寻得着，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在亚伯兰以前，在全地，在历史上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没有人懂得敬拜神，因为从洪水以后，从诺亚的日子以后，当各地人在人生养众多的时候，许多地方他们没有敬拜真神。亚伯兰所出来的地方是乌尔地，那里是敬拜偶像出名的。刚才我们在播屏中有弟兄祷告说，偶像的权势已经侵犯到美国这里来了。其实人的心里面有各式各样偶像的欲念，他们敬拜各样偶像的时候，不是从中国人开始，中国人并没有自己的偶像，都是外来的偶像，没有一个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偶像，都是外来的偶像。那么以后当然各式各样宗教传进以后，中国人开始制造自己的偶像，把关公也当作偶像，把岳飞也当作偶像。但是如果你看从宗教的眼光来看，这些偶像都是外邦传来的，而且很奇怪，大部分追溯都追溯到东方这些地方来。那今天我们不是要讲偶像的问题，我只是说亚伯拉罕因着神的呼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神寻找的亚伯拉罕，不仅赐福给他，不仅叫他生养众多，不仅叫他成为强大的一族，更要紧的，他是把亚伯拉罕变成一个敬拜神的人。你从这个眼光来看，你才明白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敬拜是叫神可以满足的。刚才我们讲教会存在的目的，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敬拜神，所以神跟人两方面都有满足，这是神一直做工的思想，这是神最最公平的思想。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些事情就不怕重复，神的心要得的满足，若是神的心得不得满足，那他创造的旨意就不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为着他儿子的荣耀创造了万有，也呼召神也呼召人来进入和他的交通，叫我们可以真实与神进入那个生命的连结。所以在这里神呼召人的目的是叫人成为敬拜的人。亚伯拉罕当他跟随神的时候，一路上神就给他各式各样的训练，给他信心的训练。他没有儿子，亚伯拉罕说我要把儿子赐给你，他起先不明白，从这个生在他家的大马色人就以为是神所给他承受产业的，就说不，从你本身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儿子。所以他就从使女夏甲怀孕得了儿子以实玛利，神说不，要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儿子。 所以神就借着这样信心训练，一直到亚伯拉罕看见在自己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他得了以撒之后，我想他的心里面开始明白他自己的软弱和神的全能，这就是他产生敬拜的原因。所以当他听见神的呼召要他把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他没有考虑，他以为神能够从叫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来，他也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但弟兄姊妹们，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这个人的生命是以敬拜神为中心。亚伯拉罕已经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在全地没有敬拜神的人中间，亚伯拉罕是头一个敬拜神的。当全地都是敬拜偶像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是敬拜神的，你想想看，神的心何等的喜悦。今天我们虽然又成为千千万万的基督徒，照道理应该每一个人都是敬拜神的。今天虽然以色列国当初被神呼召从亚伯兰出来，应该每一个人都懂得敬拜神的，但是真正我们如何不晓得，有多少人是真正来教会的是存心敬拜神的呢？这个成为一个大的考验。有些教会人数很多，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是来敬拜神的，那我告诉你，很多的问题反而因为人多而产生。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敬拜神的，神就得到一个单纯可爱的见证，像亚伯拉罕一样，全然100%，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他这个人是完全放在神的手里的，这个人是个敬拜神的人。所以从亚伯拉罕身上，神就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和喜悦。你在想，这个加勒底乌尔开始在全地都没有人敬拜神的时候，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对象和他进入交通，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成为敬拜神的人，而且不仅这样，他影响他的仆人也成为敬拜神的人，影响他家里的人都成为敬拜神的人。亚伯兰之后有以撒，以撒之后有雅各，我们都知道这些故事，创世纪故事非常重要的。雅各年老的时候怎么样呢？创世纪里面48章特别记载，雅各年老的47章里面特别记载，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到约瑟那里去，约瑟享尽了埃及一切的荣华富贵，因为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他把他父亲雅各接到歌山地区，在那里他们以色列全家12个兄弟团聚，而且在那里得到最好生活的供应和享受。但是雅各这个人怎么样呢？雅各心里面还一直纪念神借着启示立约给他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那个应许的迦南之地。虽然他到了埃及歌山地，有最好的享受，有最好的收成，埃及最好的地都在那里，他们以牧养牲畜为业，但是雅各的心里面却眷念要回到迦南地区。所以当他临死以前，特别记载在47章里面记载，雅各说，你要向我启示，启示什么呢？叫他要把他葬在迦南地，然后怎么样？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雅各就扶着帐头敬拜神。这里特别有意思的就扶着帐头这几个字，因为你知道雅各到后来年老的时候，因为神的工作和对付，他就瘸腿了。在皮努伊勒那里，雅各成为一个瘸腿的人，而这个瘸腿的人所有行动都靠他那根杖，所以雅各离开不了那个杖，那个杖成了雅各的记号。无论雅各到哪里，他的杖在哪里，杖在那里表示雅各也在那里，杖就是他的依靠。所以他就扶着杖头来敬拜神。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当他在皮诺伊勒那里经过神的对付以后，这个人成为完完全全依靠神的人，依靠神的人就成为敬拜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亚伯拉罕是信心上面那一个信心的祖先，信心的父亲。这里我们看见因着雅各受了十字架的对付，他深知自己的软弱而成为敬拜神的人。我们怎么样成为敬拜神的人？人天然不会成为敬拜神的人。第一个是因为神的呼召，把他从偶像之家呼召出来，所以他成为敬拜神的人。神又给他训练，叫他在信心上面经历神的大能，所以他成为敬拜神的人。 雅各因着他经历自己的软弱，因着十字架的功夫，叫他成为敬拜神的人。所以当我们仔细读这些旧约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一样一样的明白神是怎么样把人造成敬拜神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蒙神的呼召，没有听见神的声音，离开世界，离开偶像，我们不会成为这个真正敬拜神的人。那你来到教会里面也不过是好像一个人数而已，好像你来到教会里面不过就是坐在那里听听人讲话，然后或者有一些其他活动，我们的心灵和神并没有发生真实的关系。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因着神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心里面产生真实的感谢之心的话，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你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个罪人，她生活非常的放荡，从前有五个丈夫，到现在和她坐在一起的并不是她的丈夫，因此她实在是名副其实的活在罪恶中间。但主耶稣来寻找拯救这样世上的人，当主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主就告诉她说，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就早求他活水，他也必把活水给了你。那个妇人觉得稀奇，为什么耶稣基督跟他讲活水呢？因为那个妇人很远出来打水，而且不敢公然和其他人一起打水，要等到其他人都休息的时候，中午太阳那么大的时候他出来打水，因为井边没有人。若是傍晚凉快一点的时候，谁不出来打水呢？这个妇人呆着羞耻，被人所轻看，没有法子在那样光景里面出来，所以他这么辛苦，日头那么远，日头那么大，路那么远，从城里出来打水。主说，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并且你知道他的恩赐，要把圣灵的活水给你，你就一定着急求他，他也把活水供应给了你。这个世界上的水，一切在最终暂时之乐都是暂时的。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因为看见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因此他大改变，全人改变，他立刻就承认他是弥赛亚，因为这样他想起敬拜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们真正经历主的救恩，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羞耻中间拯救出来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才会有产生敬拜的这种观念和思想。当我们里面有真实救恩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才是真实的。所以主告诉他说，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在旧约到新约，神一直拣选这样的敬拜者。刚才我们讲的亚伯拉罕，讲的以撒，讲的雅各，这些是蒙神拣选的人，他们成为敬拜者。你再读圣经，再读圣经，每一个时代中间，神拣选一些人成为真实敬拜的人。以后神拣选以色列的民族，摩西成为敬拜神的人。以后他设立律法，立位人成为特别在神的面前服侍祭坛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是要所有他的儿女都能够进入那一个敬拜。如果不是因着人的软弱，立位人不会成为单独侍奉神敬拜神的人，应该全以色列人都成为敬拜神的人。你看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神盼望以色列全民族都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你们要在这里侍奉我。但是真正来讲，因着救恩灵里面和神发生关系而进入敬拜的，在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人，一层一层淘汰，只有少数人蒙了拣选，他们成为敬拜神的人。到以色列国度里发现，更看见当政治的体系成为人民生活的重心的时候，当人从敬拜神的观念变成人自己社会国家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对于真神的敬拜减少了。所以那些四世纪以后，他们离开神的道路越来越远，一直到神兴起撒母耳的时候，你就看见只有一些小部分的人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我们在那里读到扫罗蒙拣选成了以色列所立第一个国王，神立他作为以色列犹大全家的君王。那里特别记得，当他刚刚得救的时候，刚刚蒙主呼召的时候，神还特别把律法书放在他的面前。但是扫罗需要被神训练作为一个敬拜神的人，神怎么样带领他呢？我们记得那里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撒母耳记上里面告诉我们，当撒母耳蒙召之后，这个 不对不起，当扫罗蒙召以后，撒母耳就借着预言告诉他，告诉他什么？撒母耳记上我们看一看好不好？请我们弟兄姊妹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二节，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贝亚敏境内的杀谢，谢杀啊，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第三节，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巷子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只饼，三个饼，一个带着一批带着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照着神的心意，第一步给扫罗所要得着的乃是什么？乃是圣灵新鲜的经历。在撒母耳的时候，有三个往伯特利敬拜神的人，这里只讲三个人，不多，而且没有他们的名字，所以扫罗就遇见他们。先知借着神的话，圣灵感动他，告诉他说，你要先得到一个新的经历，是什么？在圣灵里面敬拜神。我们把旧约和新约就连在一起，一个人怎么成为敬拜神的人？第一个，他因着生命的改变，认识神的救恩而产生敬拜。第二个，他在信心里面成为敬拜神的人。第三，因着圣灵的工作，把他生命改变，十字架的工作改变我们天然的生命，叫我们成为敬拜神的人。这里讲到他在扫罗应当有一个机会，在生命的灵里面受感说话敬拜神。换句话说，在新约，在旧约里面，虽然不相信的新约，神已经把圣灵赐下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的，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在旧约里面，神就已经先给扫罗一个机会，叫他能够在圣灵里面敬拜神。我们可以想象那一般先知受感说话，他们在塔伯山那里敬拜神，他们有一帮人击鼓的、鼓瑟的、弹琴的。弟兄姊妹，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见，在诗篇里我们就看见，很多的时候诗篇里面所讲的敬拜，那个敬拜更像应该是喜乐的敬拜，喜乐的灵，应当充满喜乐的灵。我今天觉得很稀奇，很诧异哈。上个礼拜二晚上大家这么心中喜乐的来敬拜，今天早上每个人都脸上板着脸，好像不会敬拜的样子，不会举手，不会唱歌，不会赞美，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弟兄姊妹们对于敬拜还不习惯，在圣灵的里面敬拜还不习惯，但是我们需要学，而且需要把自己弃绝交给神。如果我们一直持守自己肉体里面的感觉不肯释放的话，神得不得敬拜？我说的是真话。所以这里扫罗在圣灵里面感动，撒母耳对他说，你要经历了圣灵里面能力。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怎么讲？他说拜神的要用灵和真敬拜。什么叫用灵真敬拜？什么叫用真实敬拜？我给他下一个更简单的定义。怎么样会进入敬拜？就是进入真理里面。怎么样会敬拜？进入圣灵里面。也许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不太容易明白，怎么样解释？当你看见主耶稣的救恩是真实的，当你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能力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你头脑明白，是你灵里面明白的，因为真理的灵开启了你的心，所以你明白那个真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除了救恩之外，每一件属灵事情都是这样借着圣灵开启让我们进入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说，真理的圣灵要引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看见真理的敬拜的真理，你不会进入敬拜。
但是我不光是说敬拜的真理而已，每一件真理都可以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敬拜，每一件真理都可以带领我们真实的敬拜。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尼托森弟兄有一次在他特别的聚会里面讲到基督内住这件事情，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在那里圣灵里面忽然开启他，叫他看见基督耶稣坐在他的里面，他里面碰见一个大的圣灵的能力，他就受不住，一定要告诉什么人。在那里因为不是聚会的时间，只有一个厨子，大概姓王，他就忽然抓着厨子说，王弟兄，你知不知道基督耶稣住在我的里面呢？那个姓王的厨子给他弄糊涂了，这么伟大一个侍奉神的仆人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住在他里面吗？为什么这么发疯一样跟他讲这件事情？不，弟兄姊妹们，当圣灵开启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不是我们知识明白的，话说不出来，不能讲出那个荣耀的事实。所以像一个侍奉神的仆人，像尼弟兄这样清楚真理知识的，当他在圣灵里面看见的时候，真正的开启而进入那个真理，他全人变成一个敬拜神的人。弟兄姊妹，光是我们的头脑不能叫我们敬拜，你凭着头脑来这里敬拜就没有力量敬拜。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